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在 Madison 教会，我曾经有一个学习的时候，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分享关于这个旧约的那个历史的背景。那个时候我也是用国语，发觉有很多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也跟不上，因为很多街的人名地名讲出来的时候，可能对很多讲国语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有这个概念。但是对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大家都这么勇敢说不需要翻译的话，我们就用国语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告诉我一下，举手表示一下，可能我就明白一下。你对这个名词可能有些地方你听不懂的，我就用广东话再重复一次好不好？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来看看旧约里面所经过的事情。主啊，这个事情虽然是已经过去的事，但是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学习到我们当学习的功课，特别从你自己的选民当中，他们所得胜的地方，他们失败的地方，让我们得着主你要我们得着的。但愿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存一个谦卑学习的心，我们一同来学习。但愿你亲自向我们讲话，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希望有一些弟兄姐妹帮我分发这个一个讲义，在这个那个地方啊。我讲过，以前我们用一个学期大概是有19个礼拜，我们在用礼拜天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关于这个旧的历史概论，每个人只有一张，明天我还有一张了，今天是只有一张。19个礼拜里面，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经过以后还是觉得非常匆忙。所以我们今天是做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在2个多小时以内，我们要将2000多年的历史来讲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看1000多年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这个吸收的能力，能够在这一个多小时以内，能够将这1000年左右的事情能够抓住一点重点，然后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在我们开始以前，我想先问一问，到底有没有弟兄姐妹能够给我们分析一下什么叫旧约？既然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称为是新旧约全书，对不对？有新约也有旧约，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能够为我们下个定义，什么叫旧约？有人说是主耶稣来以前 ，OK？ 有没有什么根据给你们晓得这个是主耶稣来以前，这个是旧约？耶利米书，好，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reference， 一个经文的一个。
另立新约，把你那个话语印在你的纸板上面，不再写在书上。
OK， 很好，谢谢你。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第34节，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是不是有一些后面有一些还拿不到那个讲义的，是不是不够？我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我只有印了150份，所以可能我已经超过那个数目。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我们请一位弟兄姊妹 volunteer 帮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随便那一位都可以。31章31到34节，请。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他向以色列民讲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以后日子到的时候，我要与以色列家立一个新的约。既然讲到新约的话，当然有个旧约，对不对？好，到底那个旧约的内容是什么，根据什么东西？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讲大声一点好不好？三十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那个旧约的内容，它根据什么东西呢？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一些能具体一点，神的律法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十诫。
OK， 我的意思是说，到底神的律法，他神要求那些人要怎么样做？要遵守，对不对？第三十二节说，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所以可以看见神的心当中，在旧约里面，他是希望这个律法他摆在这里，他要求人就是要遵守他的律法，这是旧约里面那个基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了，结果我们看到三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却没有遵守神的约，神要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这个婚姻的约。好了，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那个新的约，那个新约是根据什么东西？根据什么东西？是三十三节的，在哪里？也是根据律法，但是这个律法是怎么样的？以前那个是说放在这里，你们要守。现在呢？现在写在信里面，是不是？从今以后，三十四节再告诉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不需要说，你们要概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最至少的最次大的，他们都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约跟旧约里面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写在外面，你要守。你守的时候，你就一直都在活着。这是先知书里面很多次一次又一次的在强调，说旧约就是要守律法，守律法你就活，你就得生命。但是新约就不是这回事情，那个律法是写在信里面。你不是靠着守律法，不是靠着你说我怎么做，我就会得生命，不是这那回事情。好了，我们发觉讲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自己也讲到那个新约的事情。每一次到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薄饼，是不是？牧师都为我们读一段的经文，那里讲到新约，那里是怎么样讲的？有没有记得？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所以那个新约是根据什么？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是根据律法守律法，新约是根据耶稣的血。来一个这样的分别。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这本信约全书在我们面前，但是很多基督徒我们都往往我们忽略了旧约。如果今天问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人读过旧约一遍的话，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回答说我已经读过一遍。很多人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但是对旧约还没有读过一遍，可能是读到一个地步就停了。有很多原因，比方说旧约是很难明的，读到说也是有个腓力士人来，到底腓力士人是什么人不晓得。讲到一个地方的名字，到底这个地方对我什么意义，你也不了解就放下。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这样讲过，她说原来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历代之上的吗？她信主已经信了多年，但是她原来不晓得在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历代之上的，就是因为他读到某一个地步他就停了。这很难怪，如果你试试看你去读历代志上的话，我就觉得很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说我们不要再读下去。你晓得历代志上讲什么吗？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都是讲家谱了，每一章都是这样讲。如果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读到这里就算了算了，以后的事情也更不要再提了。因为读下去的话，就是差不多以后就到了那个约伯记了， 那个箴言啊、传道书啦、啊、雅歌啦、啊、以赛亚书，就是更读下去更莫名其妙，所以就说算了算了算了，既然我不明白，我就不读好了。也有人有这样的观念，就说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的时代，旧约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读旧约。也有一位牧师在香港，他所讲的道往往只是在新约里面讲，从来不会讲旧约的。那不是因为我是念旧约的，所以我说我要特别强调旧约，乃是因为说新旧约同样的重要。因为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有这本圣经是新旧约全书呢？往往这本圣经是新旧约都重要，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旧约里面的真理。虽然我们是活在新的时代，但是旧约对我们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今天那个我们所发的那个讲义。这个讲义是我以前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所写的一个的图表。大概这个图表可能会对你有一点的帮助，或者对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对这旧约的历史已经认识的话，可能你觉得已经了解，但是可能对某些弟兄姐妹还是有它一定的帮助。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历史的年代差不多是从主前2000年一直到主前400年，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历史是从大概包括了2500年左右的历史。这个是旧约历史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部分。还你可以看到在太古时代里面，我还没有办法可以说一个很确定的日期在那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可以确定到底怎么样的。所以主要的日期还是在2000年到400年左右那个时候。如果从考古学那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差不多从那个铜器时代那个后期那个 Late Bronze Age 一直到那个 Roman 那个 Hellenistic Period， 就是那个时期，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那个 Late Bronze Age。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是 1000 BC 的时候，大概是那个 Iron Age 的开始，然后一直这样下去，是一直到那个 Hellenistic period， 那个希腊的那个政权的时代为止。如果你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旧约的历史大概分为这么多的一个时期，我这里是好像一个九个，是一个，从太古时期一直到那个列祖时期，到出埃及、漂流、征服的时期、世世的时期、联合王国、分裂王国、剩余的王国、被掳时期、归回时期，大概是这里有十一个时期。但是如果你是将它稍微归类一下的话，你会发觉主要是分这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那个列祖的时期，就是这个Persia 的那个 period。另外一个时期叫 settlement， 就包括了出埃及 exodus， 还有这个旷野漂流的时期，还有这个征服的时期。这一段时期这个 settlement period。或者是还有包括这个世世的时期，都是包括的这个在这个 settlement 的 period 里面。然后第三个时期是 monarchy 的 period， 就是联合王国、分裂王国跟这个剩余王国的时候。然后第三个时期就是那个被掳跟这个归回的时期，就是那个 exilic and post exilic period。 所以大概来说是这四个时期。然后我们会看到在第三栏，从左面数过去第三栏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旧约历史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下来以后，你会发觉有一些所谓强国，好像一个超级王国，好像现在那个所谓 super power 在这个世界里面兴起来。所以你会看到不断有一些这样的王国兴起来。首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最早期历史里面，就是那个腓力斯人在那个 handout 里面我没有标明，就是在大概在联合王国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强的一个民族，他们一直在干扰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生活的。然后他们的时期过了以后，就到那个分裂王国的时候，就是那个亚兰兴盛的时期这个是另外一个民族，在以色列的北边的一个民族。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时期过了以后， 就到那个剩余王国里，也看到一些 underline 的地方，对不对？啊，那个以后亚兰以后就是亚述的时期。亚述兴起来以后，也是在那个亚述也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北边。当他兴起以后，也是给以色列人很大的麻烦。这个北边的国家是给这个亚述所灭掉的。然后这个亚述是在大概621年的那一年，是给那个巴比伦所灭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剩余王国的第三里面，你看到那个巴比伦是 underline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好像是一个炮尖的过去。到这个巴比伦完了以后，在那个贝鲁时期，你可以看到波斯也是在 underline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是跟当时在旁边的国家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首先是那个腓力斯人是在他们的那个西边靠近地中海那个地方，然后腓力斯的时代过去就是那个亚兰的时代，亚兰过去了就是那个亚述过去是在巴比伦是以后就是波斯，到那个旧约结束的时候就差不多那个波斯要差不多到尾声的一个时候，所以大概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来从头再来看一次，看看那个历史里的经过是怎么样。当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历史过发展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很惊讶的，就是它是 run in the cycle。 你会发觉很 pattern， 神一直在要求人一件事情，但是人却没有办法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所以结果神一直在找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能够满足他的心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讲的 cycle， 我们一直讲这个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通常如果讲到那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最主要的那个部分就是从那个列祖的时代算起，一直到那个归回的时期，大概400年。所以那个太古时期就算是那个主要旧约历史里面那个引论。那么这个引论为什么放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些的 cycle 在里面。当我们看到在创世第一章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在6天里面他在创造这个世界，对不对？创造完了以后，神讲过一句话，他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个 comment， 这句话怎么样讲，有没有人记得？他所做的一切都甚好，对不对？所以万物都是很好的，连说他所造的人都是很好的。但是很可惜，不久以后他所造这个人他犯罪，因为他犯罪的缘故，神好像他的心意不能满足，所以他就将这个人从这个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了。然后神要在里面再立了一个方法，让人能够去走在这条路上面。这个方法是什么？献祭。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亚当的两个儿子在献祭，该隐献地里面出产，然后亚伯献牛羊作为他的祭物。献祭是神所给他们的方法。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个方法？在赶出伊甸园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大家还记得，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觉得自己羞耻了，他们没有穿衣服，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来遮蔽他自己的羞耻呢？树叶，对不对？好了，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穿着树叶出去的？不是，穿什么？好，这个皮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很明显给你们看到，当然是有一只的祭牲被杀，然后他就用他的皮来做成他的皮衣，然后他出去那个伊甸园里面去。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已经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与神和好呢？献祭。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亚当呢叫他的两个儿子要献祭。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分别，说好像那个立位祭以后所讲的什么那个燔祭啦、素祭啦、平安祭，那个都没有分别，并没有分开，就是这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献祭，然后就与神和好。好了，结果我们发觉这两兄弟献祭，神悦纳一个，不悦纳另外一个，神悦纳亚伯的献祭，不悦纳该隐的献祭，结果两兄弟的吵起来。神讲清楚，不是祭物的问题， 所以已经清楚讲明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是因为你行得不好，所以你不蒙悦纳。这个不是祭物的问题，很清楚的，是因为他的为人不好，是他的 behavior 的问题。所以那个接纳跟不接纳不是跟那个祭物有关系。好了，结果该隐就生气，在一次的吵架里面，他将他的弟弟也杀死了，一人又那个亚伯就死了。有没有看到好像神那个计划好像还没有完成？亚当赶出去，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生了两个儿子，本来他亚当是很高兴，当他生那个该隐的时候，因为这个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如果你读圣经读到小字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可能是得的意思。因为神说女人的后裔要生一个，女人要生一个后裔，这个是一个单数字。所以当那个夏娃她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说得了，这个就是说广东话说得着，就是说这个就是神所预备的。结果到后来生了第二个儿子，好像不能满足神的那个，不能 fulfill 神所讲的东西，所以他叫亚伯。你晓得亚伯是什么意思吗？虚空。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现在他两个生出来了，他以为得的那个结果是一个坏人，结果虚空那个就变成一个好人，结果被杀死了。你可以看到神的计划好像没有完成。然后亚当再生一个孩子，叫赛特。赛特哈，我的国语都是不准的，赛特啊 ，OK， 这一派的人好像他也是跟着走神的道路，结果一直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你读下去那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在第六章里面，神说当时地里面人那个罪恶是甚大，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神在那个时候还不找不到他所要用的，他和那个和他心意的那个人，他一直在找。本来他说他是最美好的，但是结果亚当破坏了，一直也这样，已经几个塞口下去，神还没有找到他所用的人。好了，在那个洪水以前，他找到一个人，那个是挪亚，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应该是很好，对不对？但是很可惜，洪水以后，挪亚失败了。他喝醉酒，这件事情令他成为失败的一个。以后他的后裔里面也有一些人说要做这个巴别塔，结果神也要在他将他们分散在全地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直下来，神虽然说好像说一直在做很多 screening 的工作，你们看到做很多 screening 的工作，在那个挪亚的时代用洪水好了 screen 所有的人，只剩下这一家。好了，这家人应该是很好，对不对？但是结果下来还是不能满足神的心意，要分散。好了，分散以后，神也选中了，特别选中那个闪的后裔，是挪亚的那个儿子的那其中一个儿子的后裔闪。好了，在这个闪当中，后来的最终也选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可能你会问，为什么神要特别选中亚伯拉罕呢？在这么多闪的子孙当中，为什么要选中那个亚伯拉罕？有原因的。有没有人晓得他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啊？爱神 ，OK。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信心，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对。有没有一个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神选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没有啊、哦、OK、这个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神要选中他的原因，是选中他以后要接着他来赐福给这个万事的人。他是义人，好，这个也是神选中他的其中一部分的原因。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四、第五节，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四、第五节，请一位弟兄姐妹或者弟兄或者姐妹为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好不好？谁都可以，有没有？谁愿意为我们读？好，请。 谢谢。好，这段经文是神对谁讲的？
以撒，
对不对？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里不是清楚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赐福给他后代吗？神选中亚伯拉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遵行他的话，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选中他的原因。那你可以看到，从这里可以看到神要选的是什么人？是行他话语的人。亚当没有听他的话，所以好像叫神失望。好像选中了那个挪亚，他在当代是个完全人，好像是对了，选对了，结果后来他还是失败。亚伯拉罕不是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失败，但是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选中一个这样的人，并不是说没有原因。如果你说神为什么偏偏要选以色列人，在这么多的民族当中已经分散在全地，这么多的民族当中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个人？有原因。虽然亚伯拉罕有他软弱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看看他生平的事情的时候，你比较一下你自己，到底他好一点还是你好一点？他比我们好的地方还是多很多，对不对？所以神选中他不是没有原因，不是因为神偏心特别爱亚伯拉罕，也不是神偏偏爱这个以色列人。如果说神偏爱的话，如果我是神，我就不愿意选以色列人，对不对？你看以后很多赛口都是这样子的。现在你看到这个赛口，就是说神这个心意，他们却没有那个符合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并不是神的偏心，而是神验中那个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神一直在从创世以前他在选一个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人在历史上面叫神失望，今天你跟我是不是要叫神继续失望下去？这一点我值得试想，留下个问题给大家想一想。不是我们看看历史就算，这是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叫神继续失望下去？还是我们要立志出来，要做好像亚伯拉罕一个这样的人？不是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模样给我们，不是，来说他的心智，他立定心智一生来遵行神的话，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好，当我们来看看那个列祖的时代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有一些人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看过或者看过一些书，也可能是有一些人这样讲过，他怀疑到底这些列祖的人是不是存在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些问题，有人问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存在的。我告诉你，在考古学里面给我们一些证据，这些人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几个地方所发掘出来的那些 document， 好像一个地方叫做 Mary M-A-R-I 这个地方所发掘出来的有一个 document， 它里面所讲的风俗习惯跟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时代所那些风俗习惯是很符合的。还有一个地方叫 Nuzi N-U-Z-I， 也是一个 tablet， 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讲一些风俗习惯跟列祖时代所行的东西是符合的。特别还有一个，在1975年的时候，在那个巴勒斯坦的北边找到一个城市，很古老的一个城市，大概是在比那个亚伯拉罕更早一点点的时期，有一个城市叫 Ebla 这个城市里面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这个他们当时所存留的一些的 document 在那里。这个 document 里面有一些的是一些买卖的契约，好像那个卖房子啦、卖地的那个买卖的那个契约里面提到一些人名，这些人名里面有这个雅各的名字，跟圣经里面所讲那个雅各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还有亚伯拉罕的名字，那个 spelling 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亚伯拉罕以前，这些名字都是一个有人用这些名字，这些东西也给我们看到，这些考古学给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来一个很大的帮助，晓得这个列祖的事情并不是一些虚构的人物，乃是一些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生平，他经过什么事情，以撒他经过什么事情，雅各他也经历过什么事情，约瑟他经历过什么事情，都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记载。当我自己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发觉在这些列祖生平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这些东西我不会再详细来讲他们生平的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还可以回去读圣经，因为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举一些例子，这些列祖里面他们一代传一代下去，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啊。比方说好的影响，我先讲好的，不要讲坏的，先讲好的。什么好的影响呢？他们对神的应许一代传一代，他们都非常有信心去接受神的应许。好，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的乌尔一直移民到那个迦南地区的时候，神对他说，在他脚踏迦南地的第一天，神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很明显，当你读圣经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有没有得到迦南地为业？没有，对不对？后来我们从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用信心来接受的。他们本来很多机会回去，希伯来书作者不是告诉我们说他本来很多机会回去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愿意留在迦南地。他们用信心来盼望神所为他们所预备的信心，亚伯拉罕这样接受了，他的传下去，他的下一代到以撒死的时候有没有得到那个迦南地为业？还没有啊。他也没有觉得神的话落空呢？没有。他也没有觉得我应该回去我的父家呢？没有。他还是用这个信心来接受。好了，他过去了，他也将这个信心的观念放在他再下一代里面。虽然以撒有两个儿子，但是那个长子的祝福给雅各用诡计的方法骗去了。好，结果他得到神的祝福，他也将这个信心的意念灌输在雅各的心里面。他说，他对那个以撒说，他说，我为他祝福，他一定会蒙祝福的。当以扫他打扫回来的时候，他哭，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是长子，我应该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但是以撒就告诉他，我已经为他祝福了，他一定蒙祝福，他有信心的。结果这个信息传递下去，雅各其实同样用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个祝福。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但是你没有看到一样东西，当他死的时候，他要求约瑟做一件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记得将他的尸首带回去什么地方？迦南地区。这很明显表明说他信心来接受神给他的应许，虽然他还没有得到，没有用他的眼睛来看到神的应许成就，但是他愿意接受。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代传一代，这个信心很重要。这个就是神要设立亚伯拉罕在那个世代的一个原因。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神已经讲清楚一件事情的，我设立亚伯拉罕这个世代，就要将我的道来教训他的子子孙孙。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心意。结果亚伯拉罕一代传下去，传到那个以撒去，以撒就传到那个雅各，雅各也传到他的子孙那里去。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样功课给我们学。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我们有很多当父亲母亲的，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他们身上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还是我们家里面那个祭坛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不是教会里面那个主日学，也不是学校里面那个时间对他们影响大，家里面那个影响力是更大，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婚姻观方面，有没有看到他们也是一个 影响在这样。当亚伯拉罕他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太太，他要娶侍妇的时候，他要从什么地方去找？从什么地方去找？他本家那里去找。为什么？为什么 不可以在迦南地的女子当中娶一个漂亮一点的？她有个漂亮的媳妇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她本家那里去找一个女孩子？那里的地图好一点吗？或者那里的天气比较好一点？或者那里的女孩子特别漂亮一点？什么原因？这个宗教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虽然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他的本地本叔父家，但是是因为这个宗教的问题，他要找一个女孩子从那个地方来。他说，他对亚伯兰对他的老仆人说：“你不可以在本地找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回到那里去。”那个老仆人说：“如果他不肯跟我来怎么办？”他说：“这个是与你无关，你一定要找一个从那里来的。”好了，以后以撒他娶了一个太太了。到他自己娶媳妇的时候，当他晓得这个应许是给这个雅各的时候，他差遣雅各，因为以撒要杀死他，他差遣他回本家的时候，他跟他讲一句什么话？有没有人记得？有没有人记得？回去的舅舅家里面娶妻，对不对？为什么？还是那个宗教的原因。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婚姻方面，他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教导。他们对这个婚姻的看法，他们都是非常直接的。但是我现在也讲到一些坏的一个影响。好了，什么坏的影响呢？亚伯罗汉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对不对？虽然是称为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曾经有两次做错了事情，同样的事情，一次是在埃及地，一次是在腓力斯的地方。他旅居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因为他太太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他害怕。结果他怎么样做？认他的太太做妹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后来解释说，这个是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对不对？好，我们就算他这样解释，我们不去讨论他怎么样。好了，你们发觉？他的第二代以撒同样的同样的罪，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个 bad example 是怎么影响你的后代。那你可以看到好的 example 怎么影响你的后代，坏的 example 也怎么同样影响你的后代。虽然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怎么样还是没有结婚，但是你要在这些历史里面，我们要学一些东西，不是看看历史而已，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将来有一天你可能还要做夫妻母亲的，你的好的影响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你的不好的影响你就会影响下一代。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孩子所表现的 exactly 就是你的 model， 你的脾气怎么样，他的脾气就怎么样，你怎么骂人，他的骂人的语气，他的手势都是跟你一样，这是 bad example。 但是你怎么样敬畏神，你受他的影响。在第一个晚上的时候，我听见 David 他讲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也很佩服周子平牧师，对不对？你看他父亲的好的影响力影响到他的下一代。所以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们应该也来学习一下怎么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很佩服他，怎么真的，他说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我的父亲从来没有 push 我去做一个 full time minister， 有没有记得他讲过这句话？但是他一直为我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父亲的影响是多么大。虽然我不晓得神将来在我们的两个女儿当中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很希望说，如果神要用他们的话，我们都愿意将他们给神用。但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有这个愿意侍奉神的心，平常这个 example 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看历史，而是要看这些东西。好了，列祖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用了一次很大的饥荒，将这个雅各跟他的后代的送到埃及去了。结果他们在那个埃及地经过了430年的时间，然后神将他们救出来， 啊，在出埃及的整个过程的里面，如果我们对旧约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了解神是用那个石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将他们带出来。很多时候神就用他，你读那个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神用那个石斋，但是他用的那个 terminology， 他就是那个 strong arm and outstretched arm hands。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通常因为这个希伯来文是这样子。如果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好像是 Exodus 那个故事在那里，一个伸出来的手，强壮的手，伸出来的棒背，来将他们引带出来，就是讲的那个实际的事情，实在的事情。神用这个实在来打击埃及人所有的神，将他们所认为神的东西都将他打下来了。结果他们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让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就带他们出埃及，经过这个红海，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行了一次神迹，让这个红海的水分开。有没有想象到那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想象，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站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你会有什么感受？当前面都 无路可走，后面的追兵就到了。现在你看到红海的水分开了，你的脚踏在干地上面，想想看，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通常海底的泥都不是干的。苏雅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水分开的时候，好像立起，好像一个墙壁一样。我现在玩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如果站在当中的话，我要用我的手摸一下，到底那个水做成的墙到底是怎么样的。 water bed 我们就可以看过，那个 water wall 是怎么样的，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就没有办法可以想象。但是这个是一个神迹。以后你看到这个神在那个过约旦河的时候重现是这样的神迹，虽然用什么方法我们不是 exactly 晓得，但是这是神用一个 很奇妙的东西带他们过去了。好了，好像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时期也过去了。他们来到那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神就开始对他们开始来立约一个约。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这是神对他们很清楚立约的一个时候啊。其实刚才我们读过那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的时候，就读到那个新约，那个旧约的经文是在什么地方？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这是神对他们立的一个约，出埃及以后所立的那个约。第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有没有一位弟兄姊妹愿意为我们读这几节圣经的？十九章第四、第五、第六节，好，有没有？有没有愿意为我们读？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我叫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无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
谢谢，生了一个双胞胎。OK， 你们有没有看到所用的那个 terminology 跟我们在那个出埃及那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是一样的，对不对？讲到那个神要做他的子民，神他要做他的子民，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就遵守他的约，这个是旧约里面那个基本的那个含义。然后在第二十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最出名的那个十诫的那个故事，神要求以色列人，所以以后就神就立了这个十诫是他们要守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律例，在那个二十二章、二十三章里面讲到很多关于他们那个社会里面的制度是怎么样。然后从那个第二十五章一直到那个结束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吩咐他要设立这个宗教的制度。咱们设立这个会幕，什么东西要做，然后放在什么东西、什么地方，都很清楚了。然后整卷的立位记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祭司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前面的一半就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整个那个 sacrificial system 那个祭祀那个制度是怎么样，然后后半是告诉我们说祭司应该分辨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都是很清楚教导他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子民，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很清楚的。然后到了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埃及，已经经过一年的时间，已经进到第二年了。来到这个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刚刚是他们第二年开始不久以后，他们已经到了迦南的边界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只差一眼 一样东西就踏进去，就是这样子。到如果你读那个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读到那个加底寺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迦南的边界里面，所以只差一步就踏进去。好了，这个时候他们要求一件事情，说我们派一些人去看看那个迦南地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一个 一块好地还坏的地。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他要做一些事情，他一定要做点 survey， 你不能说进去一个地方你不能用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很对啊。摩西也是答应他们说，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了。结果他们去了四十天以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发觉这个地实在是很好的，因为探子回来就刚做那这个地方的果子回来，那个果子是非常美好的，那是果子是非常大的，很美好的果子。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这个地实在是很好，但是他们就开始讲一些话，就叫那些百姓说我不愿意去。主要的话就是说，那地方的人呢，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是实在是过大其实，我相信不是他们那么高大，他们是那么小，我不相信是这样子。是他们的就是那个信心软弱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讲。你会发觉，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讲的，对不对？刚刚在礼拜天的时候，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个他们当时所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抱怨。然后他们就讲，耶和华为什么将我们带出来旷野？这是怀疑。然后他们就再讲，他说我们不如回去埃及去好了，不信。你有没有看到这三样东西往往都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连在一起的？每一次信心软弱的时候，都发觉这三样东西都在，不会少一样的。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方面的好像永远都是一样的，巴不得怎么样？我们早这样就好了，不如这样就好了。你们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缘故，神说他不高兴。他说：“至于你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就按照你们的探子在这个地里面去多久，一天就顶一年。”结果他们就在这个旷野漂流四十年，因为他们在这个地停留了四十天的时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怀疑、抱怨、不信。虽然有两个人，他们是一直在强调说不怕，神既然爱我们，他应许我们，他一定将这个地赐给我们。虽然他们是这么大，但是他是做我们的事物。你看看那个英文圣经的事物，就是 bread 面包，就是说巨人越大，面包就越大了嘛，对不对？你怕什么呢？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就不肯。结果他们生命的年日就不能给神所纪念，他们就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的时间。其实圣经里面记载这四十年的时间，这个篇幅是非常的少。从第十四章说你们要漂流，然后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们再重新回到加底寺，就是说只有这15、16、17、18、19这五章圣经记载这四十年的历史。你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历史那几十年的时间多么的轻看，就是因为这些日子是不能给神所纪念。所以弟兄姐妹也要学这些功课，在这些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怀疑、抱怨、不信，这些东西是不能给神所纪念的。这些历史里面看到很多的塞口在里面，一直在叫神失望的，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些东西。然后经过四十年以后，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是他们漂流最后的一年在那个地方。生命记主要的这个意义就是神要透过摩西对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前给他们重新来温习一下 他们过去的话，所谓那个生命记就是重圣神的诫命的意思，所以他记得生命记。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其实在前面那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可能是你觉得很熟的。那么神就希望在进去以前给他们有这样的教导。好了，摩西的时代过去了，在那个生命记的34章里面讲到摩西死了，这一代的那个伟人的过去了。他们要现在要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个人带领他们进去，神就在他们当中兴起这个约书亚。那个约书亚起来的时候，就首先第一件事情就带他们过这个约旦河，就是我们刚才讲过，是神用另外一件旗帜来带领他们经过过这个约旦河。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约旦河以后，他们打过几场非常漂亮的仗啊，当然这个耶利哥是其中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当然他们在那个爱城里面也有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但是还是神让他们得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打败了30多个王，在这个整个那个占领的期间，打败30多个迦南地的王，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就这样基本的地方都拿下来了。其实，当他们约书亚结束所有的战事的时候，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还没有得到。很多未得之地，特别神已经清楚告诉那个约书亚，很多未得之地，他们还没有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约书亚在停止那个战事，是基本上那些地方他们得到，而且分给12个支派，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他们还需要争取。在约书亚记里面，在4世纪里面的头几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还需要争取的，不争取的话，你就不能得到啊！这里也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在那个属灵的道路上面，你还是要继续不断的争取，不能说我停在这个地方就够了。虽然地你是得到了，分地还是分，已经分了，但是你还是要争取，你才能得到，你需要付出代价，你才能够得到的。过了在那个年代以后，约书亚死了，那些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与那个约书亚同在的那些长老都死的时候，他们都敬畏耶和华，但是那些长老都死了以后，他们就不敬畏耶和华。啊，这里 remind 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个赛口再来了，有没有？神要求亚伯拉罕什么东西？我设立他，希望他将这律例传给他的后代。其实，神已经很清楚有几件事情，要求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第一件，逾越节，他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他们每一年都应该要守这个逾越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要他们带着这经文在轭上，在这个剑上，在手上，是不是？然后，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子孙一定问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穿着这些衣服这样在街道上走的时候，别人一定以为你是神经病了。那个时候神就说，你就要告诉他们说什么原因你要这样做了，这是要一代一代的要传下去的。神要他们将他的话来记在他的心里面。还有第三件事情，神要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就是当他们过约旦河以后，他们不是在拿了12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吗？叫祭架的一个地方。神说这个12块石头是一个纪念的石头，当你的子孙问你这12块石头是干什么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有这样一段的历史。照理来说，有几件事情是很清楚，是他们一代一代要传下去。他们照理来说，如果做得好的，做个宗教的教育做得好的话，他们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第一，逾越节是讲到神的拯救，怎么样将他们从这个埃及地方带出来。然后这个经文挂在这个轭上，这个箭头上面，岂不是告诉他们说神的话是重要的？还有这个过约旦河是讲明神的带领，这些东西都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但是为什么约书亚死以后，跟那些长老死以后，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很明显就是他们没有做好这个宗教的教育。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忘记耶和华，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宗教的教育，他们没有将神给亚伯拉罕那个使命一直做下去。神说我要立亚伯拉罕这个世界，就要将我的律例诫命传给他的子孙，教导他们，他们没有做到，所以就开始这个世事的习习，一共有15个世事，中间经过450年的时间。这450年里面是经过6个cycle，每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人死了以后，以色列人要转去离开耶和华，他们不侍奉耶和华，他们就敬拜别的神，敬拜什么什么人的神，什么名字，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然后就将他们交在什么人的手里面，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introduction。 你看到这个 introductory formula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 cycle， 读到每一次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一个 cycle， 一共有6个 cycle，其中有一些这些 神从不同的支派里面兴起这些士师，他们不是一些君王，也不是一些首领，乃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因为他们回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他们，给他们一些拯救者。这个士师就是一审判官，给他们一些拯救者，带领他们走路而已。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一个腐败的一个民俗，在这个时候，一直叫神的心非常的非常的不满意。虽然当中有几个好的非常非常非非常伟大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有些以后还是给你们看到他是软弱的一面。比方说参孙，比方说这个祭奠，他们都是本来非常好的，曾经为神做非常伟大工作的，但的结果他们后来还是失败的。那个祭奠，他用那些掳来的那些金银财宝来做一个以弗德，那个、以弗德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个祭司的礼服。这个以弗德就成为以色列的网罗，因为他们就将那个当做一个偶像来敬拜。参孙，我们晓得他历史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以后还有一个以利，有没有看到这个以利是非常腐败一个事实？虽然他是应该是做一个引导的人，他是个审判官，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好好的来表现奉献他应该有的一个工作。虽然你说撒母耳是很大一个很伟大，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过世的一个事实，但是很可惜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是不能成就他也应该有的那个样式出来。所以这个事实这时代虽然是有他们的首领，但是却没有一个很固定的那个定他们那个宗教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那个整个国家的规模是怎么样，是一段非常乱的一段时期。特别当你读到那个四世纪的最后的几章的时候，也四次提到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看到当时的时间是这样子的。无论宗教在那个社会在国方面都是非常的可怜的一种的一个时期。然后当那个撒母耳的末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求撒母耳一件事情，他们求一个君王，立一位的君王。这件事情神是不喜欢，因为很清楚神对撒母耳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神是非常不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他也让他们这样做。好，结果他们选中一个，本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你看看扫罗，选中这个扫罗出来，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不对？还结果后来他还是犯了几样事情是神不喜欢的。在历代之上第10章里面讲到那个扫罗，他那个不被神选中的原因，其中有几样。第一就是他干犯耶和华，第二就是他没有听从耶和华，这些都是他一直没有听从神的话而造成那个结果。所以神一直都在寻找，他从创世的时候一直在寻找，过了这么若干年以后，他们要立皇，选到这个人还是不能 满足他的心意。直到后来他选中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以色列的第二位君王，就是大卫。大家都晓得，就是这位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神与他立约，君王也从他而出来，他的后裔要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面。这一位大卫，什么原因神选中他？什么原因？有没有人晓得为什么不选中其他的人？为什么啊？他尊敬神，怎么样尊重法？凡事依靠神，对，这个是一部分。谢谢。有没有其他的？为什么神要选中大卫不选中其他的人？敬畏神，怎么样敬畏法？给我们一些实际的例子看看好不好？啊，这些全都是边。
困苦的时候他就求告神，他有荣耀时候他也是。
OK， 那写很多诗篇荣耀神。好，这个是也是一些很好的原因，但是也并不是单单神选中他的一个单单的原因。OK， 你在什么地方你找到一些经典经文来给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OK， 很好。晓不晓得这些经文在什么地方？这些经文神就告诉他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位大卫他在神的眼中是被神所看重的，因为他非常尊敬神，而且除了在赫人乌利亚的事情，就是他犯奸淫那件事情上面他得罪神以外，他在神面前都是非常被重视的一位人。所以神选中这个大卫并不是没有原因，他跟亚伯拉罕是一样，他是听从神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创世以前一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神要选的人是什么人。今天这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你？是不是我？这一个人他一生遭遇非常多的事情啊，我们不用时间来讲他的生平，因为实在太多的材料。虽然他过去了，他尽了一生来敬畏他的神，结果他将他生了这个儿子，而且神也选立这个所罗门。虽然他大卫很多儿子，他就选这个所罗门是神所特别选的一个人。说法来说应该是很好，但结果所罗门还是到年老的时候还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个。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敬畏神，不然的话他就没有那么多很好的写作在圣经里面。好像他写那个诗篇，其中一些诗篇箴言，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些的著作，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但是很可惜年老的时候他得罪神，他受他的肺病所影响，他敬拜外邦的神，他没有完全遵照神的吩咐。年轻的时候他为神建造圣殿，他要求智慧，这些事情神都非常高兴，他在当年老的时候他却失败。弟兄姐妹，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一下。这里我们从2000年已经差不多讲到900年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看一件事情。我记得大概两个月以前，我跟台北灵粮堂的那个周神祝牧师有一个交通的机会，他跟我们分享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一个人他到年老的时候好不好，需要看一些东西。比方说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很好，举一个例子来说，以撒他年轻非常好，甚至里面没有记载他什么的不好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年老的时候非常糊涂。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不是非常好吗？年老的时候犯了这样的罪，一塌糊涂一吐。你可以看到，是不是从那个列王记第11章、12章以后，你看到大卫的那个整个那个高潮就一直往走下坡去。所罗门也是一样，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多么好，但到年老的时候那么糟糕。 他的相反，你看看雅各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多么糟糕，你看他，你不愿意跟这样一个人做朋友的，对不对？什么时候他欺骗你都不晓得，你永远不会愿意交一个这样的朋友的。但是你看看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有原因在里面，不一定保证说你年轻好，你年到老都一定好，不一定。这是天天的需要在神面前来好好来对付追求那些事情。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周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讲那个人如果能够熬过那个中年那个阶段的话，到老的时候他应该差不多了。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自己提醒我自己，刚刚在中年开始的时候不要小心我自己，如果能够熬过那个阶段的话，很可能我到年老的时候我就能够接个成熟的生命。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天天的对付，不然的话你不能说哦，我中年的时候好，我就老年的定好，这个不是一个 formula， 这个乃是一个天天的对付的问题。不过他这样讲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中年的时候是很多危机的时候，很多东西引诱各方面的来，是个最危险的时候。但是并不是说那个年轻的时候不重要，年轻的时候也是相当重要。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好的话，你能够希望能够在中年的忽然来个生命的大的转变吗？我不相信神能够行这个神迹，神可以来在雅各的生命里面做一个这样的扭转，对不对？他以前摔跤以后的生命一个这样大的转变，但是你愿意受这个扭一下吗？你不愿意吧，对不对？你不愿意神在你的大腿窝里面拽一下，然后你的瘸腿以后就不能走，你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不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好来追求？这一千年的历史里面，你看到都是很多塞口在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好像我们家庭应该怎么样，我们为人是怎么样，让我们今天从这些东西里面我们去学习。明天我们就会继续讲到那个分裂的王国以后到那个归回时期的时候，那段历史是怎么样的。不过你还会看到重复的事情再重新出现过在那个以后的历史当中。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透过这段历史，你给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教训。虽然这些都是一些死的历史的事实，但是主，愿意你透过这些事实来给我们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在我们走这条基督徒人生的道路里面，虽然是很多的试炼引诱，很多的东西会叫我们跌倒，但是主，让我们能够成就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到终的时候，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能够神对我们有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个这样的评价，就是说我们一生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天天警醒，天天对付自己，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年龄的光景当中，我们能够追求过一个讨你欢喜的生活。请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也请你继续与我们，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旧历史里面所给我们的教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